配合美国对抗中共，越南出口要变天，海关见假货就扣。复活节停火，普京宣布30个钟头休战，乌克兰拒绝。纽约法轮功大游行纪念四二五上访26周年。美伊第二轮核谈，以色列警告或出手攻伊朗设施。暂缓遣返委内瑞拉移民，美最高法院裁定。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20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现在越来越多的长者关注慢性疲劳和睡眠问题，而三高代谢保正成为不少人的健康新选择。70岁的安娜来自加州三藩市，就有这样的真实体验，听下她怎么说。
我觉得我人累了，我听闻你们现在的产品好，我真的吃过好，我不是累，因为我有糖尿。
安娜患糖尿病接近20年，两年前开始打胰岛素，但是用了三高代谢保之后，她觉得有明显改变。
咁啊，而家咧，我食你啲三宝啦，成日个人又冇好攰啦，正常一啲啦。而家都唔瞓晏觉啊，会唔会去夜尿噶？你会唔会有啊？以前3次，而家1次啦，肠胃好翻。前咧我食饱咧，我只肚胀气嘅。
哦，
咁而家食饱佢唔胀气喎，而家唔胀气啊，而家好舒服个肚噶。总之一个系有好多帮助噶。
三高代谢宝成全古老秘方智慧。以调养五脏六腑，疏通经络，激活人体的治愈力。想要了解更多详情，请看影片下低的置顶留言。习近平刚刚结束越南访问，美国国务院就宣布负责东亚企太平洋事务的资深官员奥尼尔将在16号至25号出访越南河内与胡志明市、柬埔寨、暹粒、日本东京等地。而19号，越南做出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大动作，为了配合美国对抗中共的欺诈，越南海关见假货就扣。讲白了，既要保住越南制造的金漆招牌，亦怕被外国客户发现造假断了生意。这个印证了越南总理范明正在习近平访问结束之后的表态。他公开表示，越南与美国之间有一条独特的纽带，这种关系不同于越南和其他国家。据越南国家309号指导委员会发文，要求各地方加强打击涉及商品原产地的贸易欺诈行为，发现伪造原产地的货柜，不单止货物没收，企业可惜，还要吃官司。不单止这样，习近平18号刚刚结束访问柬埔寨，前脚刚离开，日本军舰后脚就停靠在当地的海军基地。据德国之声报道，19号，两艘日本海上自卫队扫雷舰丰厚号和冈田岛号停靠在柬埔寨西克鲁克省的云阳海军基地。这个是该基地完成中方资助的扩建工程之后，首次迎接外国海军舰艇访问。丰厚号长达141米，冈田岛号67米。两舰共载有170名水兵，计划在柬埔寨进行为期4日的友好访问。日本驻柬使馆话，呢次停靠港口是其自1月起展开的11国巡访任务之一，并强调呢一访问是日柬关系的历史性事件。尽管柬埔寨政府强调，所有友好国家的军舰只要满足条件均可停靠，但是美方仍担心该基地未来可能作为中国在泰国湾的军事前哨，日本此举被视为对美国担忧的回应。日本军舰抵达前一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刚刚结束对柬埔寨为期2日的国事访问，继续巩固中国在该国的地缘影响力。中柬多年来在政治、经济和军事领域日益紧密，被广泛视为铁杆盟友。而东京近年来则加强与金边的外交关系，以在东南亚地区抗衡北京的扩张性影响力。值得注意的是，去年12月，美国海军萨凡纳号战舰曾访问云阳附近的西克鲁克市民用港口， 为美南八年来首次停扣柬埔寨。日方使馆礼拜六在声明中强调，日本这次舰艇访问象征对航行自由、基于国际法的自由开放国际秩序的支持，并旨在推动区域稳定。在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为期30个钟头的复活节停火之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却明确拒绝这一提议，并下令部队趁机发起反攻，局势骤然紧张。当地时间4月19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宣布，将从莫斯科时间4月20日礼拜六下午6点至21日午夜，实行30个钟头复活节人道主义停火，暂停俄乌前线所有敌对行动。他表示，此举是基于人道主义考虑，希望乌克兰方面亦能够效仿俄罗斯的决定，共同迎来短暂的和平时刻。不过，乌克兰方面的回应迅速而强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拒绝了普京的停战提议，并指示军方在当前战场取得优势的地区主动出击。乌军方认为，此时俄罗斯军队正处于相对弱势状态，停火可能只是俄方的策略性手段，而不是真正的和平诚意。泽连斯基的决定很快在社交平台上引发热议。乌克兰国防相关账号发布消息说，泽连斯基总统拒绝普京的提议，命令乌军全面出击，不能够被敌人借机喘息。此举无疑打破了普京所设想的复活节和解机制。就在普京宣布停火前夕，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警告说，如果无法在短时间内达成有效协议，美国将考虑退出调停工作。总统川普亦随即发声支持卢比奥，强调如果一方持续制造障碍，我们就必须放弃你们。对此，美国常识学者方伟表示，今日如果还不想停战的是俄罗斯，美国拂袖而去。普京内心深处要融入西方的大梦就再亦没机会圆立，他只能抱定中共。方伟说，美国离去之后一定不会再大力军援乌克兰，欧洲被迫接盘，俄乌战争将成欧洲和中共之间的代理人战争，双方都不得不持续支援，都送入这个俄乌战争的磨盘，磨成齑粉，然后剩下美国一家独大，甚至连中共亦不愿意看到美国离去。因为中共原先唆使俄国打乌克兰，就是要看俄国和美国两家鹬蚌相争，他自己渔翁得利。所以当美国真的要拂袖而去，谁都会着急。结果昨日刚刚川普讲完，普京今日就宣布复活节停火，所有敌对行动将暂停30个钟头。方伟强调，我认为普京这个停火不是为了复活节，而是针对川普的要挟。方伟表示，我和多位时政大 V 在俄乌战争上的观点不同，他们认为俄乌停战遥遥无期，我却认为不管现在看到几咁无望，潜在的成功可能性非常大，因为普京是表面做一套，心入面想另一套，表面和中共抱团，心入面恨不得早点投向美国。4月10日下午，美国众议院举行新闻发布会，重新启动跨党派共产主义受害者核心小组，聚焦中共对人权的迫害。美国国会议员代比沃瑟曼舒尔茨表示，超过15亿人仍然生活在共产主义统治下，法轮功是被中共迫害最严重的团体之一。4月19日，上千名纽约法轮功学员和各界人士在纽约法拉城举行盛大游行和集会，纪念1999年法轮功学员四月五和平上访26周年，向国际社会揭示中共的残酷迫害，并和平理性的持续反迫害。今日游行起点在法拉城的缅街和38大道交叉路口，游行在中午12点起步，途经沿着缅街、三福大道、海辛拿大道、 最后到达法拉城图书馆旁边。
我是希望之声粤语 TV 的记者林欣。今天就是4月19号，我现在就在法拉城和38大道之间交界处，这里就举行一个游行集会。这个游行将会在12点开始，一阵会途经 Stanford 大道和 Casino 大道，然后就会在图书馆的旁边举行集会。
游行现场有26年前四二五和平上访的亲历者回顾了当年的壮举。
那去喝水呀，去吸烟呐。那这个结束之后，这个法轮学员带走了，连警察扔的烟头和纸屑全部带走。所以这种万人上访的这种和平的这种壮举，当时也是震惊了世界。那他也鼓励着世人，我这个共产的这种邪灵，他不解体哈。那我们的孩子，您的孩子，他的孩子，我们的下一代都有可能被虐杀，都有可能被活摘器官哈。那这不但是法轮功学员的问题了，所以不要觉得这个跟我没有关系，那个跟我没有关系，在正义面前永远有关系。
我家姐咧系1998年修炼法轮功嘅，咁佢两次被非法捉捕啦，对我家姐嘅迫害咧系捉捕咧判刑咧系非法嘅。我呼吁所有参与迫害呢啲法轮功嘅政府官员咧，各级嘅官员咧，即刻停止迫害法轮功，因为咧佢所有执行嘅所谓上级嘅命令，其实咧都系违法嘅。我呼吁所有参与嘅人咧都可以停止迫害，用自己职权范围之内去保护法轮功学员，因为到时审判嘅时候，所谓嘅领导咧系唔会出嚟替你哋承担责任嘅。中共每次运动之后都会揾替罪羊。所有呢啲积极参与嘅，到时都会系下一个被抛弃嘅对象。
1999年4月11号，科比何作休喺天津教育学院创办嘅青少年科技博览杂志上污蔑法轮功。为咗澄清事实，4月18号至24号，天津几千名法轮功学员前往教育学院及其他相关机构反映实情。不过，45名法轮功学员被天津警察非法找捕，为了要求释放被非法扣押的天津法轮功学员，要求合法的练功环境，合法出版法轮功书籍。两日后的4月25号，万名法轮功学员自发到北京中南海附近的国家信访局和平上访。全球退党服务中心主席汪志远说，
今天我们站在这里是为了纪念425这一个伟大的日子。26年前的4月25日，是中国上万名法轮学员不畏中共的强权暴政，和平的、理性的维护宇宙的真理，在人类历史上谱写了光辉的一页。可是呢，由于中共的邪恶本质所决定，他没有接受民众的意愿，而是采取了暴力镇压的手段。从1999年7月20号开始，持续到现在26年来，对法轮功学员实施了一场群体灭绝性的祸害。中共不但在祸害中华民族，而且还一直在渗透着全世界。我们今天在这里举行这样的活动，就是揭露中共邪恶的本质，告诉中共才是对人类最大的威胁。共产主义意识破坏着人类的传统，毁坏着人类的道德底线。全世界人们必须认识到中共的邪恶本质，在思想上清除中共共产邪灵，才回归传统，人类才有希望。
法轮功学员的精神也感动了美国主流社会和民选官员，他们也都来到了这个集会现场，盛赞法轮功学员的勇气。法拉盛还有很多居民一起见证这个425和平上访的这个集会游行。
I want you to always remember your power within and thank you, because the tides of change are flowing. Because of you, one step at a time, 445 million people have stood up for humanity in the name of peace, truthfulness, compassion, forbearance.
法拉城民主党社区领袖马沙话
：Not being defeated and being fearless. We are fearless. You know, they used to call me the Honorable Martha Flores Vasquez District Leader. Now they're calling me fearless leader because I stand with you.
现居美国嘅上海企业家胡力任话。
我在全世界所有任何有信仰的媒体当中，法轮功信仰者是最坚持他们的信仰的本意的。我觉得法轮功学员坚持了二十多年啊，一直在全世界各个地方在呼吁。其实他唤醒了很多人。我经常在呼吁，就是我们一定要理解法轮功。其实法轮功的这个压力来自两种，一种是中共的迫害，还有一种是民众对法轮功的不理解。
白天的游行同集会结束之后，晚上法轮功学员继续在中领馆前举行烛光悼念，抗议中共的迫害。四月十九号，美国与伊朗在意大利罗马展开第二轮核谈判。谈判地点设在阿曼驻罗马大使馆。这场备受瞩目的会谈由阿曼外长巴德尔担任中间人，双方代表团依旧不在同一个房间，继续第一轮的间接会谈模式。谈判焦点集中在伊朗加速推进的核计划上，美国坚决表态伊朗不得拥有核武器，并警告其核能力已经达到史上最接近核武的程度。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指出，总统川普态度明确，绝不允许伊朗拥核。在会谈前夕，伊朗方面提出所谓三阶段核协议，表示愿意限制铀浓缩活动，以期换取美国全面解除制裁。但这一提议很快遭到美国智库与前联合国核查官的警告。他们指出，伊朗虽然承诺限制产量，却拒绝拆除先进离心机与相关设施，一旦谈判失败，将能够在短短25日内恢复生产武器级浓缩铀。专家直指这个是旧戏码，换不到制裁。与此同时，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路透社披露，以色列正考虑在未来几个月内对伊朗核设施发动有限攻击。尽管美国短期内倾向继续外交谈判，并未公开支持动武，但以方消息人士说这类袭击规模可控。以色列政府担忧，如果当前谈判未能实质压制伊朗核计划，德克兰可能在短期内跨越核门槛。以方坚持所有外交谈判的前提必须是彻底拆除伊朗核设施。随着核谈判与军事威胁交织并行，中东局势再度面临爆点。美伊谈判仍在继续，但是各方态度强硬，分歧明显，能不能够达成协议，避免冲突，各方的下一步动作将深刻影响中东乃至全球安全格局。4月19号凌晨，美国最高法院裁定暂时禁止川普政府遣返遭拘留的委内瑞拉移民。移民律师指出，这些人面临即将被遣返的风险，而且未获最高法院先前要求的司法审查。最高法院在命令中表示，在本院作出进一步命令前，政府不得将任何这些被拘留的人遣返出境。保守派大法官汤马斯与阿利托对这份未署名的命令提出异议。美国公民自由联盟表示，部分被拘人士已被送上巴士准备遣返，呼吁法院立即介入。该组织指出，川普政府已依1798年的外国敌人法遣返这些人，但是就未提供反驳指控的机会。川普政府主张总统在移民事务上拥有广泛行政权。4月19号，川普政府在一项上诉中获得胜诉，成功暂缓执行原本对政府藐视法庭的裁决。地方法官博斯帕格表示，自己无权阻止可能在周末展开的遣返。同时，美国公民自由联盟18号向德州艾比林地区联邦法官亨德里克斯 及新奥尔良第五巡回上诉法院提出申请未果，随后改向最高法院提出紧急申请。最高法院允许政府在第五巡回法院审理完相关案件之后提交答辩。根据四月初的裁定，最高法院允许政府根据外国敌人法驱逐移民，但需以合理时间提前通知，使当事人有机会向法院申请人身保护令。川普表示，如果他们是坏人，我当然会批准遣返，这个就是我当初当选的原因。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